然后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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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翻到250页，第二行最后一个字，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深入一门，能令六根一时清净？佛告阿难：如今已得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界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生，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住异灭分际投宿，今如且观现前六根为一为六。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息不履，足息无语。若此六根决定成六，如我今会与如宣扬微妙法门，如之六根谁来领受？阿难言：我用耳闻。佛言：如耳自闻，何观身口？口来问意，生起清晨，是故因之非一中六，非六中一，中不如根，原一原六。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于原暂一六一生。如须陀洹虽得六消，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气，由气行意，名之一空，除去观空，说空为一。彼太虚空云何为如？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则如了之六受用根亦复如是。因为前面佛跟我们说，我们要一门深入，入一无妄，那么六支根一时清净。要知道我们的六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我们的六根。六根里面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是物质的，这个五根是细胞做的，做成的五根，这个细胞就是由地，就是有尘土，有水，有火是暖气，有风是呼吸，做成的这五个根是物质做的，这五个根，这五个根跟外面的外层，像书本，书本也是由地水火风所做成的。为什么呢？这书本这个纸是不是地围城嘛？这个书本有水，因为这个书本如果没有水分在里面，这个书本非常干燥，干燥到透顶的时候，这书本是不是最后化成粉呢？所以书本里面有水，书本里面有暖， 书本里面如果没有暖，你看如果这个纸放在冻箱里面，把它解成冻，它会不会最后是碎掉了？所以这书本里面有暖，有温度，它在适当的温度下面，它可以保持很久。所以我们图书馆呢，但它得有适当的温度，所以图书馆里面的书它可以保持的几百年，它不会坏。书本里面有风，有没有风？书本里面有空气嘛，每一页都可以接触到空气嘛，所以这个书本任何外面的东西，桌子椅子是不是也是地水火风所成的？一样的，树木也是地水火风成的，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也是物质做的。那么物质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我们书本它不知道它自己是书本，我们的五根也不知道我们五根，假如因为它都是物质做的，但是我们的这五根里面，眼耳鼻舌身里面有一个东西在，所以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五根，也才能够知道这个叫书，这个叫做桌子，这个叫做椅子，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身上有个东西，说你才跟书本不同，才跟树木不同，跟水果不同。水果它不知道它叫水果，我们身上有个东西在。这是什么东西？五蕴。我们还达不到如来藏，如来藏是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你们体会了如来藏了吗？如果没有体会如来藏，就不能乱讲。但是我们身上有五蕴，我们知道不知道有五蕴呢？你会生气不会生气你知道吗？你自己知道吗？你自己会不会，你会高兴你不会高兴，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体会到你会高兴不会高兴，这是五蕴里面的一根，是不是一根？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身上有看不见的东西，一根，一根从哪来的？一根是从五蕴来的。五蕴从哪里来？我们一个个追它的源头。五蕴从哪里来的？五蕴从佛性来的。我们佛性是空性，是真空，真空里面有慧，所以佛性是非物质的。如来藏的慧是非物质的，都是非物质的，对不对？谁看得到谁的慧啊？你看得到我的脑筋里面的知识，我懂什么不懂什么，你看到没有啊？你看不到我们，因为凡夫都看不到，佛看得到，我懂我不懂，佛都看得到我懂不懂，所以我们可以骗凡夫，不懂的我们会故意说我懂，没开悟的我们会骗人家说我开悟了，可是你骗得了佛吗？骗不了佛，也骗不了菩萨。没懂就说没懂，不懂马上把它弄懂了，那么后面就懂了嘛。不懂装懂，怕别人看不起。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解，我也有很多不懂的，也不是说所有我都懂。如果我都懂了，我不必有小抄的，我不必需要小抄了，我就跟佛一样了。如果我跟佛一样，那就是不需要小抄了嘛，我表示我全懂了嘛。那就是因为我还是有不懂嘛，所以我还有小抄，我上面还有做笔记的，是不是？就是有不懂嘛，因为我不是佛啊，不是佛当然就有很多不懂的，没有什么丢脸的，不懂就是不懂，不懂就是要问。然后你们问我，我不懂，我去问老师，我们有地方问嘛。所以我们众生就是爱面子，爱面子不问，放在心里面装懂。所以就是很多人进入佛门很久了，没有在经典上下功夫，你就是进入佛门50年60年，你不在经典上下功夫，那还是不懂啊，并不是说年纪大了自然就会懂了，不会。所以一根是由五蕴来的，五蕴是由佛性，佛性是清净的，但是我们就给它弄成不要干不要清净的，有我的自私在里面，所以马上建立了五蕴，五蕴就马上建立了。 如来藏是慧，如来藏是清净的，完全是真理。结果我们有我们的意见，如来藏就堕为智，智慧的智，智慧的智再堕掉下来成为知道了，知道了再成为事，事就造成结，就叫结那个业果啊。所以如来藏就被我们把它堕落到一根了，成为一根。本来我们是如来藏，本来我们是会，什么都会的，什么都懂的，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堕落到一根。一讲到一根就是非物质一根，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根。一根的一根的老板，大老板是五蕴，他还有其他老板呢、啊、一根的老板呢、啊、一根的老板是心王心所啊，心王就是我嘛，心所就是替心王办事的，心王就是我，一切以我为主，你们都错的，都是我，我最了不起，我每一件事情做的都是对的，就是心王。心王就是我执，以我为主，所以五根里面都有心王，眼睛里面有心王，耳鼻舌身都有心王在里面，所以我们五根就变得不清净了，五根就会看到别人都不顺眼，都是自己的，对，所以五根里面都有心王，一根里面当然也有心王，所以六根里面都有心王，对，眼耳鼻舌身意都有心王在。那么第七意识的我那更不得了了，恒审思维都是为了我，所以第七就是五蕴的大本营就是我。我们没有办法不生死轮回，就是因为我们太自私，我们太骄傲，我们太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都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认为自己都没有错，就是七，第七世。第七世它本来不是这样子的，第七世这个我本来是真我，第七世这个我它本来是真理啊，第七世是真理哦，我们现在把它弄成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四大的我，我家，我的东西，我的房子，我的钱，我的汽车，哎，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我的孩子，我的先生，我的大房子都是我，你看看我们哪个不是我啊。所以就是这个第七的这个佛的这个第七，它是平等性质，平等的，佛是众生，每一个众生跟佛一样，佛没有看不起我们，佛所说了，在经里面佛说了，佛看每一个众生就跟他的儿子没有差别，都一样，但是我们就都有差别。所以佛说，如果乌鸦与枭不互相斗争了，什么乌鸦枭就是一个鸟，一个鸟下面一个木头的木，就是猫头鹰，猫头鹰它会长大之后把母亲给吃掉的，乌鸦是白天你可以看到乌鸦，晚上它就睡觉去了。那么猫头鹰它是晚上活动，白天它睡觉，这两个是不见面的，这两个一见面就要打起来。如果乌鸦跟枭不会互相之间斗争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不跟人家斗争的，我们心里面也是跟别人斗争的，今天跟这个斗，明天跟那个斗，为的都是在名闻利养上面吃亏了才跟人家斗。如果乌鸦跟枭不斗争了，就可以入涅槃。所以佛又比喻了，如果蛇鼠狼，蛇老鼠狼他们通通都处在一个洞穴里面，他们不争吵了，这就可以入涅槃。你们懂什么意思吗？这是《大般涅槃经》上面说的，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没有跟别人任何有斗争的，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说这个人不好，说那个人不好， 我们心中没有了，都没有这些恩恩怨怨，所有的你所接触的一切众生，你都没有任何的一句怨言在，而且你都是乐意愿意舍，你乐意愿意舍，舍到究竟，所有世间上都是你看的，都是跟你一样，这才能入涅槃。你们能够体会到佛说的这句这个意思吗？我们心里面都还有分别，都还有执着，那什么涅槃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死了他就说他涅槃了，认为死了就是涅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死了就涅槃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用很浅显的例子给你们讲，涅槃就是说会通通圆满了，会圆满呢，也就是说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平，而且都是舍，舍到了什么都舍，舍到究竟，把自己所证得经过三大奥僧祇劫所证得的一切通通交给众生，通通交给众生的，没有说这是我的专利，你们要跟我要求法要钱呢，没有，佛没有说。所以心里面看所有的都是清净的，这不是说说就是就算的，这是要做到的，是实实在在要证到的。所以我们凡夫要学佛，第一件事到庙里去皈依，叫做皈依，凡夫就是去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就是我们的标准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言一行就是佛的标准放在那里，皈依法就是佛所教我们的怎么样回到佛性的这条路怎么做，就是法。皈依僧，僧就是你自己，你自己就像一个僧人的样子，出家众的样子，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讲话有讲话的样子，我们自己就是像说出家人就表现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要跟他一样，而不是说出家人是出家人，你是你，他是出家所以他该吃素，我不出家我可以不吃素，不是的。所以凡夫就是皈依。那么到了八地菩萨，八地菩萨是地上菩萨，地上是心地上，他都证到人法二空，就是早上你们前堂课所上的人法二空，八地的菩萨他证到了人空法空。所谓人空就是他所对所有的人他看是跟他一样的，他对所有的法他不执着，我的对我的最好，他没有这些执着，所以他证到了人空法空。佛给他受记，这时候佛给他受记。到了十地菩萨，十地菩萨他度众生，因为他因为十地菩萨已经有神通了嘛，他也见到佛的涅槃的样子了，所以佛给十地菩萨灌顶，就是说灌顶并不是我们众生所想象的灌顶呢，我读书啊，我把我的所读的东西给你灌到你头顶上去，不是这个意思。佛给十地菩萨灌顶就是告诉十地菩萨你可以做法王子，你所做的一切不会错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会错，是不是？你讲话一开口就是错的，别人一稍微对我怎么样我就马上不高兴了，我们都会错的嘛。但是这个地上菩萨都会不动的，他绝对会原谅众生的，地上菩萨绝对不会跟众生计较，他绝对是原谅众生的，我们不会原谅众生的。好啊，你这个把柄被我抓到了，好，你看我整理不整理啊，刚好抓到了一个把柄。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吗？是不是都是要对付，抓到人家把柄就要对付你的，最好你下去，我起来。我们众生都是这样子的，菩萨不是的，因为菩萨有神通了嘛，他看透了，他都看得透透，他也知道你会害他，但是菩萨也不会让你害到他，菩萨他有神通，他知道你会害他。那么众生认为你害到他了，但是众生不知道他是菩萨，众生认为你看我害到他了，菩萨就让你高兴嘛， 让你高兴嘛，你以为你害到我，其实也没害到菩萨，是不是？为什么呢？所以你一次两次都害菩萨，菩萨也不计较，那菩萨都看到，因为事实上表面上你认为你看到菩萨哎，被你害了，事实上菩萨没有被你害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他让你高兴呢，不过就是让你自己能够反省嘛。你害人家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十次八次，人家都没有生气，你会不会想一想看，哎，他怎么不生气啊？为什么我不对，怎么他都不生气？你就会想一想啊，然后你就会跑去问他，你为什么你不生气？他这时候在教你嘛，他让你害嘛。所以常常我们在认为受害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常常你认为你在受害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是受害，这是你所学习的经验，你不要认为你倒霉你受害了，你不要认为，因为在人生当中你要长大成熟，你不经过这个挫折你长不大的，我们都是在挫折里面才能够长大的，所以挫折来了不要当作是一件哎呦天塌下来的怎么了不起的这种什么不能活下去了，你这时候把挫折把它转成我要精进，我过去的不好的习惯把它改掉，变成发愤。所以就是五十位真菩提上，你们前堂课老师说的五十五位，是不是五十五个阶梯啊？你爬阶梯的时候累不累？会累。所以爬阶为什么爬阶梯呢？因为困难来了嘛，五蕴来了嘛，五蕴来了，当然你要爬阶梯就累嘛，挫折来了嘛，是不是挫折？你爬阶梯就是累，如果这个阶梯很高，是不是你要很大步的爬上去，这个就是挫折，所以挫折就是精进，如果都是平坦的不会精进的，所以我们学佛的佛弟子都是把挫折当作是精进的力量，越挫折越精进，没有气馁的，当作是好事。人如果是在顺境里面，常常因为太顺了，就像天人在天上享福，太顺了，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好了，就吃喝玩乐吧，就是玩乐啊，玩玩乐玩完了，钱没有了，法财没有了，他要掉下来的时候都来不及了。所以人生当中有挫折是好事，是一种动力，你们不要把它看这如果今天考不及格了，努力，下定决心努力，努力了之后你就上去了嘛，上去千万注意别骄傲，一骄傲就掉下来了。这个就是说怎么逆流，你看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逆流就是这个台阶，就是挫折，要不要顺着，你说我们常常说温室里的花朵一放到外面去它就死掉了，你看你在家里面种的很漂亮的花嘛，里面有温度都弄好好，你看看好了，夏天的时候80度你拿外面去，就一天就给它烧死了，但是外面的小草有没有烧死 没有。所以我们也是啊，在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起挫折的，所以我们一点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挫折来就要精进，所以学佛也是要。所以阿难白佛言，世尊云何逆流，什么叫做逆流啊？什么又叫做深入一门呢？那么要逆流又深入一门，那么六根又怎么会一时就清净呢？要知道我们顺流，我们众生都是在顺流里面，所谓的顺流就是顺着眼睛去看嘛，就我刚刚说的，眼睛里面有一根，眼睛是物质，物质里面有一个非物质的一根，所以眼睛才会到处向外看，但是眼睛不会看自己，不会看自己的错。耳朵里面有一根，所以五根里面眼耳鼻舌身五根里面，这个五个物质做的细胞做的五根里面，它都有一个非物质的一根在，所以眼睛都是看人家的错，耳朵都是要听别人的私事，人家讲什么东西耳朵真的可长了都听见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除了佛法之外别人家事不听， 除了经文我要看之外，其他的色情我不看。所以你们的男孩子啊，宿舍里面啊，常常放些这些女明星的相片，拿掉不看，那是色情，所以不看。看就是看书，你该读书，你在读书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你就是专心读书。你看那些色情有什么好处啊？只能让你分心嘛，只能会起淫欲心吗？淫欲的心让你起来了，你能够读书吗？淫欲的心就是火，这把火把你的心烧得个你心乱如麻，你读不了书的，你读不好书的。所以要清心寡欲，你没有听到我们常常祖先跟我们说清心寡欲，把心给清净的，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你才能把书读好。你书读好，你将来做医生，你给人家开刀才不会开错吗？你看有些医生呢，开刀开左边的腿，他给他锯了右边的腿了，要拿右边的脑里面的那个瘤，他给他把左边的这个脑袋盖他给他打开了，哎，弄错了，然后把他再缝起来，再弄右边。你看报上吗？所以做医生就要练习仔细，从你读书的时候就是练习仔细，每一个地方都要仔细，就不错。那犯了错就不可救药了。那读书就是专心，听经闻法就是专心，就是定力。但是我们现在是顺流，顺什么呢？顺着眼耳鼻舌身都是向外跑，流嘛，流着向外流嘛。所以眼睛就对着外层转了，把这些外层都拿来了。谁拿来？是一根拿来的。一根叫眼睛去拿东西，一根叫耳朵去拿东西，都是一根。眼睛它本来就是清净的，眼耳鼻舌身它原本就是清净的，就这个一根不清净，所以眼耳鼻舌身就都不清净了。那么我们把一根让它清净，把一根都是正知正见，眼耳鼻舌身就正了嘛。所以一根在五根里面它都有，那么五根里面的五根眼睛所对的外层，外层是清净的，耳朵对的声音，声音是清净的。那么一根就把这十个它们本来不合在一起的，一根呢就每一根里面外层也有一根呢加入了，所以这十根里面它让它眼根先跟色尘先合，合了之后它不合嘛，它们就不要合。一根呢他把它拿来，把它通通十个部分通通糅合在一起给你们，非合不合。为什么合？一根就是我啊，我的自私自利吗？让五根跟五尘合，所以它十个来源本来不合，一根就在那里分析来分析去，不合也得合，以我为主，以我的利益为主，他就给它合了。合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种子的体就初初的建立了，种子体就是身口意上面所做的一切不如法的或是如法的，就建立成一个，先把它包起来再说，先把它暂时包起来，就是我们就像我们身上长瘤一样，它本来是淤血嘛，本来是淤血呢，然后它先包起来，先一层薄膜给它包起来，跟外界不要接触。所以我们身口意所造的业的第六意识也是先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之后里面再充实内容，谁充实呢？第七意识，我把它内容给它加进去。那我们身上的肿瘤呢，也是先看这个淤血不散，它就先包起来成为一片一片，包好了，包好之后呢，让它里面充实它自己原来淤血的这些东西，它让它充实东西，它跟外界不要给它相通，不相通呢，它把它淤血本来是平的，它让它充实起来变成立体的，所以就变成肿瘤。肿瘤呢有良性的，是不是？有恶性的是里面呢它坏了，它的恶性重了，它就变成癌症。我们的身口意上面所建立的种子呢也是这样子，第六意识就是把它包起来成为一个种子，种子体先建立了，种子有个外向就像淤血，然后第七意识的我自私力很强，就把里面充实，把这个种子充实， 把它里面把它充满了，都是我，都是恨，都是不平，他都把它充实好，因为第六意识送来的就是这样子，所以第七意识把它再加强，统统把它弄好了，这个种子弄好了，骂人骂够了，嘿，统统把它骂的，把人家骂的体无完肤，把人家恨得一塌糊涂的，这一个种子它充实好了，充实好了之后完整了，送到阿赖耶，阿赖耶就要给它分门别类。你是哪天哪月某年某月某日，你这个嘴巴这个恶口来的，你就先分类，在嘴巴上面的某时空上面哪一个时空所造的，是五根上面哪一根所造的，先放在阿赖耶的这一个空间上，空间时间上。那么呢，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他又造了就类似的，他又放在阿赖耶，都到了七世之后又到了阿赖耶，所以阿赖耶上面就是别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排好自己造的，别业造好了之后，它成为同分，有嘴巴造的，有耳朵造的，有眼睛造的，有身体造的，它可以组合起来，哪一个造满了，那么它可以先把它一部分一部分造起来，造好了，无蕴说好，我拿到这个八识去，他把它搬到八识去，它成为共分，就是下一生长得什么样子，下一生是披的人皮呢，还是披的兽皮呢，还是披的鬼皮啊，那都是自己造的，先把它弄好了，弄好了之后，好，该下地狱的下地狱，该什么的先去受，受报之后回来再看看你下一生是什么，所以下一生长得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先看你这一生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不需要去算命，你想看你想看你这一生长的样子，你就知道你前生做了些什么善，前生做了什么恶，你看你这一生的样子，你就知道你前生做了些什么善事，做了些什么恶事。那么要想看到下一生是自己长得什么样，看看你这一生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回头想一想看，这一生里面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不好的，赶快忏悔，忏悔的话就可以清了嘛。所以我们就是造这种业，业流，为什么叫业流呢？流向一个送一个，一个送一个，一个送一个，一个送一个，然后最后呢还是你自己用，你自己这一生就是所用的钱，这种钱是看不见的钱，都是过去生生世世自己所造的。所以为什么有人他读一遍他就记得了呢？为什么有人他只要他想要做什么事业他一定赚钱呢？因为他过去生做的善多嘛，他过去生布施多嘛。为什么读书读的老是读不进去呢？为什么我们读书读不好还有邪念呢？这个邪念也过去有这个邪念，这一生也有这个邪念，所以马上把它改过。为什么我们这一生辛苦的半天赚的钱不够用呢？过去生没有布施吗？所以我们把这些不好的通通纠正，纠正之后生生世世这个善它也是会累积的。所以现在要能够不要生死轮回，要能够自己做主，我们生死轮回自己能够做主，当然叫逆流嘛，不要顺着自己的五根，五根是被一根所操纵的，我们先把一根管好啊，那么当然是逆流了，就把六根通通把它收起来，把一根通通是正知正见，佛怎么说就怎么做，一根都在正的上面，看到了什么事情不要马上讲，也许讲出去是错的，也许看到的是不对的，先不要讲，除非他有生命危险你就救他就可以了，但是他听不听呢，你不需要强迫他，所以叫做收摄六根，把六根都收起来，都在正知上面，那么所有的外层的攀缘性的心向外攀的那种把它收起来，把心收起来，然后看我们自己的根，五根里面的性，这五根有相，五根的相就是眼耳鼻舌身，眼睛就像个葡萄的样子嘛，后面有嘛，就是像个葡萄朵，像一颗葡萄啊， 耳朵呢就像新卷叶，那个叶子刚刚要发芽，要长成一个叶子之前，就是它就成个元宝样子，所以它有它的每一根都有它的这个样子，就叫做相，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每一根里面有它的性，比如说我的眼睛，它是个葡萄球的一个这个一颗葡萄水果嘛，那个葡萄的样子，它是一个物质体，所以它有相。但是我这个眼睛后面呢，我能够看到东西，是因为我后面有性在，性是看不见的，有性才能够有相出来。你们性相分得清了？分清还分不清？相跟性啊，所以先要有性才会有相出来。例如说要发脾气了，发脾气发出来是后面嘛，是后在后，那发脾气之前他已经有那个性，发脾气的那个性都出来了，等到忍到不能忍的时候，他这个相才发出来嘛。所以发脾气不是说就是先有相后有性，不是，先有后面的性，不高兴了，所以那个相才出来，它有前后的。所以佛要我们看我们五六根上面的性，六根上面的性，五根它既然是清净的，那么当一根呢，问题就在一根了。我们把一根把它不要动，一根不要动，不要看的都是坏的。所以菩萨告诉我们，顺逆皆方便，挫折也好，顺境也好，都是方便，修行的方便。那是我的经验呢，就是顺来的要特别小心，逆境来了还是好事，顺境来了我们就是忘了自己是谁了，就是叫做乐极生悲了，忘了。那么有一点逆境的话呢，会提醒自己，因为我们众生就是忘性，在顺境的时候就容易放逸嘛。所以看我们根里面的它的性，所以叫做逆流。那么六根里面相不同，但是六根里面的性是相同，性是看不见的。六根的眼睛是眼睛的样子，耳朵是耳朵的样子，它的样子不同，它用的不同。眼睛只能看东西，耳朵只能听东西，所以五根里面它各有各的用，但是五根的背后的那个性它是相同的。这一点懂不懂？性是一个，五根的性是一个，五根的用虽然不同，五根的性是一个。所以这时候我们如果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就是说佛门，在佛门这一门下功夫，由浅到深，就是说佛弘法49年也是由浅，佛先说一真法界，就是华严经是最最深的，不懂回头来说这个最浅的苦集灭道，然后再带着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上去。所以我们也是学佛从浅的开始学，然后慢慢的到深的，就像我们这部经叫方等经，在中间的这部经是大乘的基础，这部经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佛性，什么是如来藏。你们要去体会什么是佛性，要体会我们身上有佛性，而不是嘴巴说的。假如嘴巴光是说，就佛说了，如人说食，终不能饱。你嘴巴光是说，肚子饿了不去做饭，你光说我要吃东西，佛说了，如人说食嘛，说食物嘛，你是用嘴巴说的，你肚子不会饱的，你要去做。同样的道理，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有佛性，我们本来是如来藏，你要去体会，你要去做，你不去体会不去做怎么做？三业要清净，三业不清净，你怎么能体会自己的佛性呢？三业不清净，哪来的这个如来藏呢？ 三业清净就是身口意三业嘛，要清净嘛。身上面有三样事情不要做，杀盗淫不要做。口上面有四种，就是妄言讲谎话，其语就是讲俏皮话，或是看不起人家的话，或是这个轻浮的话，都叫其语。两舌搬弄是非，恶口是骂人，这四种口上这四种不要做，所以身体的三样不要做，嘴巴的四样不要做。意根就包括六识跟七识，第六意识就是分别，第六意识就是把五根通通把它弄染，第七意识就是我。所以你的三业要清净呢，这叫做身三口四意六七，要把它清净。清净之后，慢慢慢慢的，你就体会了自己的佛性。你要先看到自己的自信，先看到我自己的自信。我念头再不高兴了，我现在开始不高兴了，你要看到你自己高兴不高兴。这个念头起来是不高兴的，这个念头起来是要害别人的，这个念头起来是贪心的。我这个念头要自己看到，你自己的念头起来你要看得到，看得到的时候你就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分析，把这个自私的念头把它除掉，你才能够清净啊，才是做啊。要不然我们都是嘴巴像念经一样，念经是什么？不懂意思就念，一直念念念，有没有入脑？也没入脑，那叫念经。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去做，佛讲过了，听经闻法，你听得再久你都不去做，佛说了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佛说你要去做，还不如你一天行这个三业清净，你听了半天你都没有去做，没有入脑，都没有去做，一点用都没有。也就是说，你说你肚子饿，你今天说肚子饿不去吃东西，明天说肚子饿也不吃东西，后天光说肚子饿，面包放桌上你不去吃，你肚子是不是还是饿的？还是饿的嘛。有没有这么种笨人呢？有哦，我看世界上都有这种笨人哦。他要学佛，天天说他烦恼啊，天天说烦恼，他不去做嘛，他不去消烦恼嘛，他光说他烦恼。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经本放在这边给我们讲了要怎么消烦恼，我们先不去做，佛的话都不记得，都以钱为最主最重要的。钱一来了，钱一放在前面，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眼睛都瞪的就亮了，又大又亮的眼睛，把佛早就忘光了，通通忘了。等到钱通通花完了，哎呦要命哦，我好久没有去拜佛了才想到佛。我们都是这个样子，谁能够说钱来了不动心呢？谁能做到啊？都是为了钱，追着钱跑在后面。这个钱呢、啊，永远是这个不会让我们满足的。你今天赚了一万，说好赚一万就够了，下次说我赚两万才够，然后说我要十万，然后说一百万，永远不会够的。我们心就是贪心，永远就是在贪心里面，不会满足的。所以佛要我们要看一看你自己本来就有法财，法财你有这个法财在，你不会饿肚子。您不信？你有法财在，因为为什么有法财在，我们在吃穿上面就很简单的了嘛。你不会去追求名牌嘛？你问问看你自己还追不追求名牌，是不是还要穿名牌的东西？那就是还在向外跑。如果衣服呢，就是能够保暖就可以了，干净就可以了，不在乎了，那就是这个追求名闻利养的心慢慢慢慢降下来。吃东西也不挑剔了，什么来都可以吃了，也不能说不是说哦，那一定要吃什么，不然不能够吃下去。我们要从这上面做起，所以叫三业清净。这样子呢，一门深入在佛门里面，一门深入之后，你的六根里面你选择一根让它清净，因为一根清净之后六根都清净。为什么呢？六根它虽然样子不同，但是它的用处不同， 但是他的性是一个，你看一个性清净了，是不是所有的六根的性都清净了？你一根清净了，是不是眼睛也可以清净了？一根可以管眼睛呢，一根清净了，耳朵也可以清净了，它也可以管，它也可以管耳朵嘛。那一根在头顶嘛，但它管下面，五个部署啊。所以他把五个部署管好了，那么心所也就不向外攀了嘛，是不是都可以管好了？所以穿衣服怎么样？从领子，从抓领子嘛。有没有人是说穿衣服的时候先抓下摆啊？你穿得上去吗？所以要把五根管好，先把一根管好嘛。所以叫做一时清净。佛告阿难，如今已得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界见所断惑，然犹未知根中积习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何况此中生诸意灭分歧投诉。事实上阿难他懂，他不是不懂，阿难是菩萨，但是他是替我们问的。所以佛说如今已得须陀洹果，须陀洹果就是出果，出果已经灭掉了三界里面的众生世间见所断惑。见就是见，你看就是说我见嘛。所以我们上堂课老师告诉我们，这个论上面怎么讲呢？先断我见，要达到人空。我见断了，达到人空，下面才能够向法空行。所以须陀洹我们翻译成欲流，也就是入流，就是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不会吸引他的心呢。我们现在是出流，我们现在都是到外攀呢，哪里有新奇的事情，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哪里有好玩的，我们都是向外跑啊，这个心向外奔跑。那么出果他心收起来了，五根不好奇了，所以他叫入流，也叫预流，预备的预，也就是说要预备要进入贤人之流，预备进入圣人的流。他断三界的见惑，他见真谛理，所以叫做小乘的见到位。什么叫这三界的见惑啊？见惑怎么来的？见惑都是我见，见惑很复杂的，见惑都是邪见，都是以我为主的邪见。所以这个见惑，我们看看，见惑都是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上面，每一根上面都有苦乐，不苦不乐，所以这成为十八见，对，眼耳鼻舌身五根上面，每一根上面眼睛苦啊，看到的东西，看的不如意的事情嘛，人家做了什么事情你看到不如意你就苦了嘛，然后你看到人家听你话了你就乐了嘛，所以眼睛上他会苦他会乐，那么也会不苦不乐啊，没有感觉。所以六根上面都有这三种感受，所以就成为十八见，是不是十八见？那么如果外面的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刚刚是在六根上面的，外面六尘，眼睛所对的是色，耳朵所对的是声，所以说外尘有色声香味触法。那么外层的事情呢，也就是有喜欢的有讨厌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喜欢讨厌的，也有这三种，所以外层上面也把我的意见加入了，也成为十八件。那么合起来几件？三十六件呢？三十六件在层上，我过去对他的好感，我眼睛上看到他的色相，所以我喜欢他，过去是不是？ 跟现在未来乘以三，有多少件？108件，是不是108件？108件还可以分成单件、复件。什么叫108件单件、复件呢？你比如说，这108件可以造成很多很多84000件呢？你怎么讲？你譬如讲说，好，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常常说用六度，菩萨行六度法，布施、直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是六度吗？六度是不是六个？一般来说是六个，对不对？那么你一个一个看是六个，你们先写写看，你看看，你看你们先写，用写在纸上。啊，事实上六度不是六个，我告诉你们怎么算法。它有单数算法，有复数算法，所以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六度啊。你们先写布施、直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六个，或者写成布施、净戒，净是清净，是那个干净的净；布施、净戒、安忍、精进、净律，净律就是禅定、般若。是不是六个？写好了，我教你们算法。是不是六个？布施、净戒、安忍、精律、净律、精进、般若，是不是？布施、净戒、安忍、精进、净律、般若，六个。好，是不是六个？好，你们这样子啊。这是一，上面写一，它是六个啊，在下面写六，在旁边写二，在布这个这里刚刚一的旁边写二啊，写二。那么我们写负二，负数的负，一二三的二，二负二，负二怎么算呢？布施跟净戒要合。布施跟安忍要合，拉线，你们拉线。布施跟净律要合，布施跟般若要合，几个？几个？两个一个，两个一组，两个一组。以布施来看，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它一共几组？五组。光是布施，以布施为主，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它就是五组，是不是五？是不是五个？就光是布施五组，但是你六个的话是不是要乘以六？是不是多好了？是不是负二的话就是30次？是不是30次？哪一个会不会的赶快说。你们这里是不是30？是不是30？是不是30？我就是让你们自己做自己的，因为写到黑板上的话太容易了，就让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做自己的。布施跟净戒拉一条线，它一组嘛。布施跟安忍拉一条线啊，布施跟净律拉一条线，布施跟般若，是不是五个？以布施来说，两个一组，两个一组的话，它是五个。我先写一个，你们看啊。 一来说，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六个？这是单一来说，每一个来说单一，这是不是六个？对不对？然后我们拿负二来说，两个两个，这是这一组，这个一组，这几个，一二三四五个，对不对？光是负四来说，它就五个。所以五个，那么它有六个呢，它是六度嘛，啊，六个，是不是乘以六，所以三十组，是不是三十？为什么佛叫佛要我们就这么？因为你一个一个做，两个合在一起做，然后再来负三呢？负三为什么？因为我们做都不究竟嘛，所以佛要我们仔仔细细的检讨，你布施的时候你有没有境界啊？你布施的时候你有没有执戒呀？你布施的时候有没有看不起人家呀？你布施的时候有没有功高我慢呢？有没有执戒呀？懂吗？所以你布施跟执戒要合啊。那么负三呢，三个三个，这是三个一组，对不对？然后再来几个，三个三个嘛，以布施为主，几个几个，三个三个，一二三，这是一个吗？是不是一？然后他再跟再加上这一二三啊，然后再这两个，然后再跟下面这两个，再跟下面这两个，再三三个三个一组，这多少几个？四四嘛，四四乘以六，六个吗？
二十四，
这会不会算？啊？
负三的
负三，你看。我们光拿布施来看，布施跟这两个合在一起就两个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要三个嘛？所以他跟他是不是一次嘛？这三个是不是一样一个？然后这两个合在一起是不是一次三个？他两个先合在一起，在这两再合在一起，再合在一起，几个？四次嘛，是不是四次？但是你境界回头来跟他合在一起，境界在前，他在后，然后再合吗？那是不是六个？就是二十四个，二十四次，懂不懂？也就是佛说，你布施的时候你要有戒，有戒你要有安忍。你今天帮助别人的，到时候别人还骂你，你要干什么？安忍嘛。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要人家听我的话，会不会？如果人家不让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开始骂人了。对吗？你当你行布施的时候，你就是要回报嘛，要回报让人家听你的话嘛。所以佛说，你布施的时候要有境界，你要安忍，他不一定要听你的话，他不一定要接受你的，他有他的想法，所以叫负三。所以佛要我们行布施的，行六度的时候就要这样子行。再来四个，负四，负四，负四会不会？
三
乘十八，你就是这三个再合在一起，是不是？
嗯。
然后加上这一个啊，一次，再加上这个，是不是三次？对吧？是不是三乘六等于十八？所以再来负五，负五，先五个。一二三四五，是不是加上一个就是五个哈？就是二，二乘六。所以我们行六度的时候，我们行菩萨行六度的时候，通通要合在一起行。好，我们再来，全部通通一个。行六度的时候就是一个。你在禅定里面，你在布施的时候，你要直戒，你要安忍。别人可以不听你的，他有他的意见，你不要认为说他不听我的我生气，这就叫回报。所以佛要我们安忍，要精进，不要说受到这次挫折我下次不帮助人家了，精进。所以要静虑，叫禅定里面心不动，我一样的继续做，我不怕，我继续的行六度，要有智慧。所以是不是
通通都是一个，成为一个，六个就是一个，这样全部几个？全部加多少个？啊，这个是六个，全部多少？就是三十。三十六十。
九十一。
九十一个。会不会？所以佛说，你看行六度的，简单吗？我们就认为六个，是不是？佛最后说要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要练习行六度，因为我们都行不好嘛，所以要生生世世的练习行六度，六度要通通都是成为一个的时候，这个就是满分，叫做满。这时候才叫做满。佛是行十度，菩萨是六度，六度要行满，佛是十度，佛的十度里面呢还加上，所以佛的十度里面就更多了，是不是？佛的十度里面还加上方便、愿、力、智。好了，你看佛是不是更多啊？方便是要度众生的，什么根基就怎么教法。愿，佛有大愿，所以佛他有力，什么力？他有一生生嘛，有大神通。佛的智就是慧，方便愿力智，所以大菩萨是十度，我们就是以六度为主练习行六度。所以在大品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佛就说了，要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练习自己，看自己的心。说你看这一个心呢、啊，写起来很简单哦，这个心可复杂的了，随时变。那回头来讲，我刚刚讲的十八变、十八见、三十六见、一百零八见、一百零八见，那就是不是一百零八哦，是不是？所以你就看从六度开始看吗？六度开始看，你这一百零八件，一百零八件，它还超过一百零八的一百零八次方，它还超过这个呢，它就变成不是一百零八件，这样懂不懂？因为我刚刚用这个来解释，它六个，六个事实上我们算出来是九十一个，这还有形的。所以一百零八件，我执我见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执我见很多的。所以刚刚上面说五根，六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上面有喜乐无忌，就十八个，但这样六乘十八个，所以三十六，三十六加上时空过去现在未来，就一百零八。一百零八还有呢，还加上什么单一的、负二的、负三、负四、负五到一直负一百零八，这样算下去多少？这我见有多少啊？
数学题目
一个
无止无尽的我见，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把我见看得这么简单呢、啊，我们自己的邪见是很多的。所以呢，这么多的邪见就是无始以来所造的，也就是我们要断掉的。所以没有学佛的人呢、啊，一生成佛太容易了。那么学佛就等于我们读书一样嘛，你读书你今天老师教了你都懂了没有嘛？没有懂嘛？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也是一点点消嘛，一点点消嘛，一生一生的消掉，一生也消不掉的，因为我们建立的太多了。所以一百零八件，那么出果呢，他就要断这个件，全部断掉。话说回来，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断掉这些件？出果就要所有的这个出果就要断掉这些件，邪件通通要断。所以我就告诉各位，你自己问你自己，断不断得掉？
出果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一果一果。所以说谁说谁要谁达到了一果啊，我看呢那自己说的。所以呢虚脱还果就是第六意识一根，它不让六根呢、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六根乱动，它也不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它起分别了，它不分别了，这是出果。出果所以在金刚经上面说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虚陀环。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呢，在所有的色，眼睛所对的色，耳朵所对的声，鼻子的闻的香臭，嘴巴上所尝的好吃的不好吃的，那么事情身体上面的触觉它不起分别了，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108件都要消掉。那么出果还要来七次，到人间天上各要来七次，还要轮回七次，就是出果他还要来轮回七次。话说回来，轮回的时候并不是不迷哦，我们一经过轮回啊，一经过母胎，一经过有这四大的色身之后我们就迷了，这时候我们就要靠善知识来把我们叫醒，叫醒然后进入佛门，还是会迷的。进入佛门你这时候继续听经闻法，你才能够把过去的善才能够延下来，延续下来。所以天上人间来七次，还要断欲界的九品私惑，私惑就是思想上的迷惑，三界的私惑。三界的私惑都是指的贪嗔痴慢疑，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五趣杂居地，叫做欲界。五趣杂居地就是说这个人天啊、地狱鬼畜生啊，这些杂居的都住在这个欲界，都是行欲的。你看看畜生呢，他除了吃，他都是要吃别人的肉嘛，那些畜生那些野生的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的那些畜生，他是不是都要吃别人的肉？他都要行淫欲的嘛，这就是畜生嘛，那叫边地。离人不跟人接近的那些畜生都叫边地，跟人接近的畜生他可以受到这个福报，因为人会喂他，人会养他。那么离开人的，你像北极熊啊，是不是离开人呢、啊、那叫边地。我们如果学佛到边地去，你怎么听经闻法啊？到边地，那北极熊啊，那边就没有人去的嘛，没有人去，所以他一定要去吃别人呢。你甚至公熊啊，那个公熊他还把小熊给吃掉了，那公熊他还把母熊给吃掉呢，他互相厮杀的。所以我们如果轮回到边地去的时候，你怎么听经闻法了？没办法。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听经闻法，我们现在有这种福报，就要珍惜当下。这五趣杂地地就是欲界，色界呢就是修行人的，修行人他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也都是要断贪嗔痴慢疑的。那欲界的人就是有贪嗔痴慢疑，他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强度重的轻的，它又分成这个上上品、上中品，上的就分成上下、上中下，中的也分成上中下，下的也分成上中下，分成九品。有人贪心重的，有人嗔心重的，嗔心重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嗔心重？有人愚痴，愚痴是愚痴到什么程度？它有分成很重的、轻一点的，所以分成上中下。 到了无色界，无色界也有贪嗔痴慢疑，他是没有色了，他没有这个色身了，但是他还一根里面还有色。你就像我们早上做梦，晚上做梦，梦里面没有色啊，没有物质的色，可是梦里面你还看见到人啊东西啊，这梦里面还有这种形象，有没有？但是梦里面是非物质的，是不是？是非物质的，所以到了无色界，它是没有物质的色，但是它还有那个一根上的非物质的色，它还在，它要断这个色。所以思惑，思惑八十一品，话说回来，八十一品还不止八十一哦，单八十一呢，还有负二、负三、负四到负七十九，是不是？你看有多少啊？所以我们的见惑，我们的思惑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到了二果，是斯陀环，斯陀环呢，它还要断思惑，九品思惑里面断了六品，它还要到天上人间再来一次，再轮回一次，再来修行。到了三果阿罗汉，那么它欲界的九品思惑，九品思惑就是上中下，上中下，上品呢下面分成上中下，中品也分成上中下，下品也分成上中下，所以他九品的思惑全部都断了，三果阿罗汉他不来了，他不到欲界来轮回了，他可以选择，他选择在什么地方，他在那里修行，他自己可以做主。所以各位，当个初果都是很难的，都是要下定决心要去做到，所以要到了三果才不来。你说我们要能够会选择啊，要能够会选择就要直接严谨嘛，直接严谨的目的就是说要把这个见思要断掉，最起码的见思，邪见邪思都要断掉。所以呢，三果就在四禅天的五不还天，他在那里进修。那么现在回头看经文，佛说阿难已经得到了须陀洹果，已灭三界众生世间见所断惑，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见，十八见、三十六见、一百零八见，还有八万四千见，见惑没有了。那么然又未知根中积习无始虚习，你虽然是断了所有的五根对五尘不起分别了，但是还不明白在五根里面有无始以来所累积的生生世世所累积的虚妄的习气在，五根里面都有啊。我们自己可以看自己，如果眼睛好色，眼睛专门是好色，还不一定是哪一方面的好色，有人就是专门喜欢看这个色情的，也是好色。那么有人专门喜欢是看这个电视里面的这个男欢女爱的色情的，要这个男女主角都要俊男美女的，那时候好色。或者有人眼睛呢，这个所看到的这个菜，所端出来的菜要色香味俱全，这也是好色。是不是端出来这个菜，哎，绿色的就要绿色的啊，红色的要红色的，这个炒的要脆的刚好到一个程度，那么盘子旁边还要配花，这也是色。你们自己看看自己在色上面是偏向哪一面，就把它改过。所以我们根里面积习的很多很多的，耳朵所积习的，喜欢听是非的，专门喜欢听是非，听是非吗？人家在关起房门来讲话，他就在门口偷听，听嘛又听不清楚，就听了两句，然后在后面就造谣的。有人有没有啊？有人专门是喜欢这个伸这个耳朵很长的，有人专门在吃的上面，一定要讲究怎么吃法，什么东西要怎么煮法，要这个火候是多少。要炖到什么程度，他在吃上面舌头上面，这个就是过去生是这样子，现在生他还是这个习气，那为什么现在生还没受报呢？ 还没积满，积满就受报了，还没满嘛。也就是说，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常到海边去，海水没有倒灌，没有下大雨，所以我们可以到海滩上去玩。下了一场大雨，洪水爆发了，你还能够到海滩上去玩吗？不能了嘛。也就是说，我们的恶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要受报了嘛。不是不报，只是时候还没到。所以我们就尽情的在那里吃喝玩乐啊，挑东挑西啊，嘴巴两舌啊，哎，尽情的在那里玩。等到受报的时候啊，哎，眼睛也瞎了，怎么腿也瘸了，那么嘴巴也不会讲话了，然后还要我们去可怜他，还要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要去安慰他。所以我常常说，他在造业的时候是多么可恶，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他受苦的时候啊，哎，他又来骗取大家的同情心，就是这样子。菩萨都看得到，可是菩萨还是帮助他。我们众生呢，如果让我们众生看到他以前的恶的话，可能我们都气死了哈，我们不会帮助他的。好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以前做的错。但是你现在修学佛法了，你就知道了。但是你也不要说是，好吧，你这受苦是你自己的活该，你自己受苦，也不可以这样子啊。那么他现在受苦，就是他报完了就没有了。你这么一骂他，轮到谁啊？轮到你了，是不是啊？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你看吧，哎，他瘸了一条腿，他活该，怎么怎么怎么好，来生你就是这样。为什么呢？以前不是在佛的座下有一位弟子，叫做焦凡波提。焦凡波提呢？他吃饭的时候啊，放到嘴巴里面嚼过来嚼过去啊，就不吞下去，嚼来嚼去，就像牛啊吃草一样，吃进去吐出来，吃进去在那嚼。那么有人就问佛啊，他是什么因缘，为什么他吃东西吃的都不会马上吞下去，像我们吃东西嚼两口就吞下去了吗？为什么他就没有吞下去，哎，嚼来嚼去，那口水啊弄得到处都是。佛就说了，以前啊，就是说这一位啊，这个就是这位弟子啊，佛的弟子，他以前呢，很久很久以前过去生，那么他看见一位修行的人在那里吃东西，就是吃进去吐出来，吃进去吐出来，他笑他，他说你这跟牛吃草一样嘛，多难看呢。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一句话，他受了报。为什么他受了报？因为他说的那一位修行人，他是辟支佛，他证到的辟支佛的果位，他是圣人。那么你今天骂了圣人，圣人不会跟你计较，不是圣人来咒你，不是圣人，而是自己的什么东西让自己得到了报啊？自己的五蕴。圣人不会诅咒你的，圣人不会害你的，而是你自己今天骂了他，他又是圣人，他证到了辟支佛嘛，辟支佛就是等于四果罗汉的嘛，他是圣人，结果你今天嘲笑他，你骂了他，是你自己的五蕴，因为我们五蕴从哪里来的？从佛性来的嘛，佛性是全部是净的嘛，五蕴呢，它是染的嘛，可是五蕴它虽然是染的，它原来是佛性，那么这时候你嘲笑它，就是你自己的真心上面，你自己的真心上面就有了染的东西了，有了染的东西是谁受报？是自己受报。所以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能够嘲笑别人，你就是看到他今天受苦，你也不可以笑他。以前佛的弟子还有一位很笨很笨，那么教他两个字，本来呢，那么佛教大家的时候啊，要教他们练，他练不起来，一篇文章他练不起来。佛教他几个偈颂，就是说我们偈颂有七个字是一颂，也有四个字一颂的。本来教他两句偈颂，教了两句偈颂他也记不得啊， 一天就是背两句他都记不得，后来就教他两个字好了，就教两个字，一句偈颂是七个字吗？两句偈颂是14个字吗？或者一句偈颂4个字，两句偈颂8个字，他背一天也背不起来，背不起来好吧，就教两个字好了，教扫把，就招扫把，教两个字可以吧？记得的扫就忘了把了，记得的把了就忘了扫，那两个字也记不得。糟糕了，怎么两个字？他的哥哥就把他送到佛那边出家嘛。哥哥就想丢脸了，我这弟弟怎么这么丢脸了？把他接回家算了，太丢人现眼了。怎么佛教了他东西他都记不得呢？所以佛的其他弟子就问佛，到底是什么因缘呢？让他为什么都记不得呢？佛就说：你们不要笑他，他以前是讲经说法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这个法师。他讲经讲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问题出在哪里呢？他都留一手，不教别人。就是说他懂得很多，他怕别人超过他，他留了一手，他不教人家，人家来问他他不讲，结果他就得了这个报。你们说可怕吗？你懂得的你就要教给别人，你不懂的你不可以乱说，所以也不可以乱说，也不可以不教人家，你们要从这中间要拿捏的分寸。那么你要教别人，你要以佛经为主，你不要因为别人会超过你，你就不教别人，将来的报就是那个，智慧成为什么了？没有智慧了。所以你们千万要记住，不要自私，不要吝啬，不要舍不得。我告诉各位，你像啊，你记得小时候啊，我母亲都是，我们要吃家里面吃饭，吃几碗都无所谓。我们家那时候虽然父母两个赚钱也不够用嘛，4个孩子啊，不够用的。所以呢，我们家里的母亲绝对不会限制你说吃几碗饭的，你爱吃几碗饭吃几碗。所以我们到月底的时候都没有米了，都要去借米，因为是公教人员都有领米的嘛。那到了最后7天是没有米的，都要去跟别人借米，先去借。我妈也没有，我母亲也没有说没有米了少吃一点呢，没有。她也不会告诉你没有米，但是我知道她去借米，因为她跟别人借米的时候我刚好听见了。所以她就是给你一个环境，你是学生你就是该读书，家里的烦恼事不会让你知道，那么你可以尽量吃。有没有吃垮呀？没有吃垮，我一餐吃5碗饭，我爸爸也吃5碗饭，那我弟弟妹妹也都吃很多饭。吃垮了吗？没有吃垮，吃是吃不垮的。所以告诉各位，心量大一点，吃吃不垮的，你节俭的用的话吃不垮，不会，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佛都不会让你受吃不饱的，你放心好好的修行，不会让你吃不饱，不会让你饿肚子，除非自己懒惰，除非自己是讲究。所以呢，不就是一路过来了吗？对不对？就是告诉各位，你所有的不要小气，把心量放大一点。所以叫做三界众生世界见所断惑，把这些惑都断了。见惑就是我见，我见要断掉，就先像人空，人空就是说把众生看到跟你一样，你肚子会饿他也肚子会饿，什么小猫小狗他肚子都会饿，看的都一样。然由未知跟踪积习无始虚习，彼习要因修所断得。那么我们根里面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我们根，我们在五根上面，五根是谁造的？8识上面供奉五蕴所造的嘛，五蕴才造的我们这个五根嘛，所以五蕴就住在我们这根上面了。那么五蕴坐在我们根上，是过去我们这样子，我们五蕴这一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根中积习无始虚习，也就是说第7世，根上面的大本营就在第7世的我。 恒省思维，恒省恒就是说他恒，就是说他永远跟在八，跟他永远追随八士。八士就是一个藏士，藏士就是我们里面生生世世存的很多东西，他跟随他的恒。第七世的我，所以我们的这些所知啊，我们所知所见见闻觉知啊，我们造的业啊，都会带走的。还会存起来，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肝脏一样嘛。我们肝脏，假如你今天吃的很饱，吃的过多了，那么这些多余的营养是不是存在肝脏里面，存在细胞里面？然后下一餐没有时间吃饭了，你是不是还可以动？肝脏里面的东西又拿出来给你用了，你细胞里面东西又拿出来。就是你所储存的东西给你拿出来用了嘛，一样的嘛，是不是这样子？肝脏可以储存东西的嘛，细胞也可以储存嘛，每一个细胞里面它都有一个储存的仓库在那里嘛，它有 recycle 的嘛，它有储存的嘛，所以肝脏里面都有。所以我们糖分不够的时候，肝脏就把它储存的糖分就给我们用。糖分就是说我这个糖是一个这个酒是三点水，去掉那个喝酒的酒啊，去掉三点水，是这个糖啊，不是糖果的糖啊。所以我们身体里面也会储存东西的，那么我们所造的业呢，也是生生世世储存的，储存了之后拿来自己用嘛。所以根中积习，根中积生无始的虚习，就是第七世的我。它的恒是第八世，八世就是我们所储存的东西。恒省呢，恒省就是恒省六世送来的东西，六世叫五根去造业攀缘，那么他恒省他送来的东西，他还要省一省的，他不放心的。这个我他是不放心的，我都全部要看过一遍，通通要看过。所以第七世要因修断，修断就是说你要修行上面把它断掉。九品失惑，失惑是要修行，要修学修习修行，把它断。怎么断呢？你先看到自己的错，你才能够断呢。如果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错，你怎么能够断掉它呢？所以要用修所断惑，要把这个修掉。要把它断掉。也就是说，我执上面有俱生的九品失惑，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念起的时候有没有看呢？自己的念是正的还是错的，不知道。念起的时候就随着念，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执上面有从无始来的九品失惑都不知道，法执的俱生的生住意灭的无明，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我执、法执，法执上面有生住意灭，法就是说我们所碰到的任何的事事物物，你对事事物的这种分别做的最后这种决定，就叫法执。法执是有生住意灭。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随着自己的念头就做了嘛，没有想到有没有考虑周详啊，有没有站在人家的立场来考虑事啊，没有，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就是以自己的立场来决定，就这样子了，没有想到别人的立场。所以我们常常想到别人的立场的时候，都是说你应该怎样怎样，你没有想到他有没有这个条件，你没有想到他有没有条件嘛。所以我们想的都是单方面的，没有想到圆融。所以法执就是有生起来的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住就是这件事情的延续，意就是这件事情的变化，灭就是这件事情结束了。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生住意灭四种无明。彼习要因修所断得，就是先要用禅定的功夫，先找出自己的错，把它消掉。 何况此中身住意灭，分头分歧投诉。那么在所有的法执上面，在所有的事事物物上面都有身住意灭，身住意灭的投诉之道呢，就是我刚刚说的身住意灭，生起来这件事，住在这件事，意变化了，这件事情变化，这件事情的结束。那么投诉就是说身住意灭，表面上是看四个，但是身的上面光是这件事情能够生起来，它就是无量的无量无量的因缘凑在一起才生起这件事，它不是单独所起来的。就是我刚刚用那个六度来跟各位解释，六度你看它是六个，但是我们刚刚分析了单的负二负三，它有九十一个，事实上它还不止九十一个。那么这个身住意灭也是一样，身住意灭的分歧投诉，也就是说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我们只是看到身住意灭四相，但事实上来仔细来说，它范围非常非常的广。也就是说身上面有身住意灭，住上面有身住意灭，意上面有身住意灭，灭上面有身住意灭。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平常不是讲四缘吗？一件事情要四个因缘它才能够完续这件事情。比如说因缘所缘，因缘所缘缘增上缘，那么这四缘里面要等无间缘，要通通都能够连续在一起叫等无间缘。因缘就是起来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因缘，那么所缘缘是第六识，第六识就是他把五识攀过来自己分别，分别之后他给第七识，所以六识叫所缘缘，七识叫增上缘，因为他把种子性建立好，所以这中间要等无间缘，四缘都具备了。达到等无间的，达到增上缘的时候就是受苦的时候。你譬如说我现在受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苦，但是这受苦的时候前面的因缘，前面的所缘缘它表面上是藏下去，它还在，它不是没有了，它继续前面的因缘。你们想想看，你在受苦的时候是不是继续前面的因缘呢？如果你在受苦的时候你马上想到诶是我不对，这时候是不是前面的就断了？但是我们受苦的时候继续前面的因缘，所以增上缘，增上缘就是受苦苦果，苦果的时候你继续所有前面的事情都继续，只是它藏在背后你看不见。你比如说，譬如说好吧，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然我这样讲你们不大明白。你比如说好，我现在受苦，受什么苦啊？明天如果这个电费没交，电力公司就要把我的电给切掉了，就是受苦吧，苦不苦啊？今天要筹钱嘛，他钱要筹不到啊，到处筹钱都筹不掉，很苦很烦恼嘛。那明天早上九点钟没有交电就给我切掉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就很烦恼。但是你前，你这个你现在正在烦恼的时候，那么前面的因缘，前面的所缘缘在不在？没有钱嘛，没有钱嘛，所缘前面都在嘛，所以你现在的烦恼就是因为前面的一连串的事情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前面的事情没有解决，所以你还是烦恼，到了明天交不出来还是烦恼吗？所以都没有解决吗？你这时候就在想啊，就在想，好，明天他要来检电，我是不是先去跟他讲讲看，再给我宽限多少天呢？或是让我分期的，是不是可以，也是个方法吗？这也是个方法吗？再来一个方法，实在没有办法，减就减了吗？没有电就算了吗？点个蜡烛就可以了吗？可以不可以啊？你这烦恼是不是可以断呢？电减了就算了吗？我点蜡烛可以吧？我白天到图书馆去读书可以吗？晚上我家里没有电就算了吗？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日子一样可以过？有什么好烦的？但是如果我这事情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所以我烦，我一直烦，所以前面的因缘，前面的所缘缘，它等无间缘，就是一直给你绑得很紧，很紧嘛，很烦嘛。心里面一横，你是不是这些就是解脱了？ 你这件事情就解脱了，就不烦了嘛。最后的结果就是给他解嘛，给他解有什么就给他剪掉就算了嘛，可以解决问题吗？然后再去想办法嘛。但是我们众生就是不是这样子，烦恼就一直烦一直烦，哎呀，今天也是烦同样的事，明天也是烦，后天也烦。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子死了之后还是烦，你以为不烦呢？那还是烦，就不得解脱，永远不得解脱。你这一生烦，你来生还是烦，你再来生还是烦，你哪一生解脱啊？要解脱你当下就解脱，先想第一个方法怎么做，第二个方法怎么做，那大不了最后就怎么做，就是这样，对不对？没有饭的人有那个白米，一包白米浇点酱油就可以吃了嘛，也不会死吧。所以人只要出生了到这个世界上呢，他都可以活下去的，没有这么样的这么可怕活不下去的，都可以活下去。所以这里说分这个生住异灭分歧投诉，也就是说在法上面每一件事情都有生住异灭，每一件事情生住异灭里面非常的细微，我们都分不清楚的，就是生住异灭四相里面它各有四相，所以它是无止无尽的，不是二乘能够知道的，更不是凡夫能知道的。所以佛就告诉我们说，听经不去修，听了之后不去做，闻而不修的话，那么我执法执都是在的，那你听经闻法干什么？你说你听经闻法干什么？听了不去做，你光说你饿，面包放在桌上你不去吃，光说饿，你光是叫饿，你鱼吃吧。听了之后就去做，你烦恼一点点把它消下去，烦恼一点点减下去，那就受用了嘛。今如且观，现前六根唯一为六，佛就叫我们自己看看，你的六根是一个还是六个？各位，是一个还是六个？一个。你们呢？六根几个？
六个。
六个。你们呢？
91个。
一个。啊，91个，六根。你眼耳鼻舌身六根，你有91个啊？那刚上面是讲的是什么？那叫讲什么？那讲的六度，我现在讲的六根。六根是六根嘛？六根六根。佛问我们说：“你现前你眼睛上你这个头上的六根有几个？是一个还是六个？”啊，佛就说了：“阿难，若言一者，耳何不见？目何不闻？头悉不履，足悉无语。”他说好，你说一个，这里讲了还没有学佛的啊，这因为我已经给你们讲答案了，所以这里是还没讲答案之前说，你假如说是一个的话，耳朵为什么不能看东西啊？谁用耳朵看东西的？目何不闻？眼睛为什么不能够听东西啊？谁是用眼睛听东西的？头悉不履，谁是用头走路的？我们众生里面那谁用头走路？足悉无语，我们脚会不会讲话呀？你说一个的话，为什么眼耳鼻舌身不能够互用？若此六根决定成六，但是你说是六个，你说我有六个，我眼睛是眼睛，耳朵是鼻子，我是六个啊。佛说啊，如我今会与如宣扬微妙法门，如知六根谁来领受？佛说了，你说六根有六个，好，那么现在在这大会里面，法会里面，佛跟我们来说佛法，说微妙，微妙就是很细腻的法，我们众生出的嘛，搞不清楚嘛，给我们说很细腻的妙，妙就是说净法，清净法。那么你的六根是谁来的？佛跟我们讲法的时候，你六根里面哪一根来领佛的法呀？哪一根？耳根、一根，你哪一根？佛在跟我们讲法的时候，我们哪一根去接受佛法呀？ 好，你看佛怎么说，阿难言，我用耳闻，就是我们大家都说佛呀，我们是用耳朵听法呀，你跟我们讲讲法的时候，我是用耳朵去听你的啊，耳朵来领受。那佛怎么说呢？佛言，如耳自闻，何关身口？你耳朵听就好了，那你身体跟嘴巴为什么，嘴巴为什么还会问话呢？你耳朵问就可以了嘛。那么你为什么会跟，就是我们为什么跟佛在问话呢？然后我们身体再起来拜佛呢？你耳朵就去问，你耳朵问佛就可以了，耳朵去拜佛呀，所有的事情耳朵去做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嘴巴来开口问，那么身体去拜佛？为什么耳朵不去拜佛呢？为什么耳朵不开口啊？你看，如耳自闻，何关身口？口来问意，你嘴巴来问这个真实意，身起清晨，那么身体来恭敬佛，你哪一根呢？到底哪一根？你六个一起来，你看佛怎么说？是故因之，非一中六，非六中一，中不如根，原一原六。要晓得啊，六根后面六根的用是不同的，六根的后面的性是相同的，我是这么说的，对不对？我常常说六根它物质上面是六个，但是六根里面每一根都有一根在，所以一根是一个，那么一根是一个，它的性是一个，性本来是真空的，性是真空，真空里面才能够起用啊，所以性是真空，那么性跟相，所以我们现在讲一根是性，我是说我们染的，不是指的净的，一根是性，那么六根是相，就一根是一个，相是六个，这是我们没学佛的。现在我们一根是清净的，那么我们六根也是清净的了，那么一根是清净的，那么五根是清净的，是不是都是一个？对不对？都是一个。但是我这样说也是不对的哦，为什么？后面佛就会给我们说了，非一中六，对凡夫来说呢，它不是一个，它是六个。非六中一，对于修行人来说呢，不是六个，它是一个，因为性是相通的，所以不是六个。但是呢，你说是一个也错，你说六个也错，为什么？都是妄，都是执着，终不如根，原一原六。它不是一也不是六，也是一也是六，我们后面佛就在说了。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故于暂缘一六一身，如须陀环虽则六消，犹未亡一。如太虚空参合群气，由气行意，名之意空，除气观空，说空为一，比太虚空，云何为如？成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我们先看后面这一句，就好像虚空里面，像太虚空，虚空里面放了很多的器皿，我们先看表面，比如说这虚空里面你放了一个大盆子、小盆子、中盆子，是吧？是不是啊？虚空里面放了很多的器皿，器皿有圆的有方的，放了很多，因为由器形意，由于你所装的这个器皿的形状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虚空。你比如说我现在这是圆的，所以呢我这里面的虚空是圆的，对不对？不否认吗？那么我如果这个盒子是方的，我装的这个盒子里面虚空是方的，对不对？或者是说 我这个圆盒子方盒子在这虚空里面，它占的这个虚空的位置是圆的，这个呢占的虚空的位置是方的。那么虚空里面的方的圆的是因为盒子的形状不同而有不同的这个异空，你看到吗？名之为异空，不同的空吗？有方的有圆的，这同意吗？或是三角形的，或是长方形的，或是菱形的啊，这是因为盒子不同，所以呢我们才说它是方的圆的空。那么第二句，除气观空，说空为意。假如我们把这些器具通通没有了，虚空里面没有这些器具，我把它拆掉了啊，你说虚空，所以是不是一个虚空里面没有器具了，是不是都是一个？也就是说我这个房间里面本来是一个没有隔间，现在把这个房间隔了十个房间，是不是就有十个房间呢？但是你把房间隔的通通打通了，我们就说一个。我们现在隔了十个房间，我们就说十个，这对不对？是不是？好，比太虚空云何为如尘同会不同？太虚空里面，你说虚空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啊？没有边界。你为什么说它一个？一个的话就有两个，两个就有三个。你说一个对不对？不对。你说它是六个对不对？更不对。虚空里面有没有形状？没有形状。所以云何为如尘同不同，何况更名是一非一呢？这懂不懂啊？虚空里面没有东西的，你自己装的东西成为一个两个，你有一个你就有两个，它没有名词，没有名，没有相。我们现在来说，虚空就是表明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就是像虚空一样没有东西的，它是非物质的，没有东西的真心，真心里面干干净净。那么我们真心里面放了很多的器皿，也就是说我们有六根，我们群器就是说六根的样子。我们心上面没有东西，但是我们相上面长了六根。那么呢，相上面长了六根，六根里面都有见闻觉知的自己的个性。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个性，你的个性跟我的个性不一样，我的个性跟他的个性不一样，是不是？这叫做异空，是不是放了很多啊？人我的是非都是异空，你对这个人好，对那个人不好，是不是我们心中放了很多东西了？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拿掉，也就是说虚空上面没有相，虚空没有相，你不能说它是同，你不能说它是异，但是虚空里面放了很多的器具在里面，器具有形象，器具有长短，所以虚空里面随着器具就有不同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们心上本来是没有边的，真心没有边的，但是我们现在真心上面放了很多的人我的是非恩怨，就等于是器具放在心上了，所以我们才会每天的生活不如意，每天烦恼，每天事情看不透，因为你放了东西嘛。就像这个房间隔了间，你还能够看清楚这个最前面是什么吗？看不清楚了。所以这里没有隔间，你一进来一看，前面一排都是玻璃，对不对？所以我们心上隔了你我他，所以有隔阂了，所以我们事情看不透了。那么佛要我们把真心上面起的妄，真心上面的妄心，妄心就是放了很多的隔阂，就是隔阂都是在事，在人事物上面放了很多隔阂，佛要我们把它去掉。去掉之后，你说真心是一呢，还是真心是多啊？第一个，真心一定不是多嘛，对不对？那么真心是一吗？也不是嘛，因为就是因为有妄心才有真，你才知道我们有真心嘛。如果你在真心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是真心吗？不知道。所以因为有妄心，我们才要去找真心。既然你在真心里面呢，真心它也就没有了嘛，这样懂不懂？所以说 除气观空，把我们心里面除气，就是说把我们心中的人事物上面恩恩怨怨，也就是我执法执把它除去，除去之后没有隔阂了，然后我们就说空是一个，虚空上面没有出的器具了，我们说虚空是一个。比太虚空云何为如尘同不同呢？太虚空没有动的，你给它名字也是你给它的，你除掉了也是你除掉了，太虚空有没有说我是一我是六啊？没有嘛。何况更名是一是是一非一呢？何况还在那里说哎，是一啦还是六啦，都是众生的妄言在那里说。为什么我们要说六说一呢？因为要知道我们就是要由浅入深，先知道我们有六根啊，然后知道六根是物质做的，物质做的是不起作用的，然后知道我们六根上面有一根，那么然后再知道一根它的来源从哪里，它是从真心上的，你知道了是真心，那么真心也不需要了嘛，你在真心里面你还需要一个真心吗？也就是我常说的，你在那个水池里面水管不通了，你拿一根棍子把脏东西给它通掉了，你脏东西通掉了，你这根棍子你还留在水那个水管里面啊，这根棍子是真心吗？水会不会通？不会通。所以你用根干棍子把水管里面的脏东西把它通掉了之后，你这根棍子是不是要拿掉？也就是说我们真心现的时候，像佛就是真心现，我们不是啊，佛真心现呢，佛有没有说哎，真心现我是真心呢、啊、有没有？没有。所以他就是在真心里面，他不需要另外有一个真心的，这样懂不懂？所以再看前面一句话，阿难当知是根非一非六，你说一也不对，说六也不对，由无始来颠倒轮替，是由于从一念不觉无始以来的颠倒，倒就是不正，颠就是乱动，动来动去乱动不正，所以呢本来是不动的心，真心是不动的，我们真心被外境所扰的，心很乱，心越乱的人呢、啊、这个心就是被外尘所影响啊，轮替把正的把它颠倒了，现在就是说明明是用脚走路，这一下子不用脚走路，用头走路了，颠倒了，所以才轮回，故于暂圆一六一生，故于圆暂，圆就是圆满，暂就是不动的，圆满的会心不动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心动了才有一亿才有六，如须陀环虽得六消犹未亡一，虽然出果已经这个根六根不向外攀缘了，但是一还没有亡，也就是说虽然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六根跟尘分开了，人空了，但是还有法执，法执还没消。今天讲到这里，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所以要先了解说一说六都是我们因为不懂，所以佛要给我们讲一六，由六到一，由一到没有，就是空性的。
全在而起的分别。